我们一起来看七和主旨。首先来看欢喜一端的内容，是路加福音第一章26-38节，天使报喜。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不用再去念整个的篇幅。欢喜一端，天使来代表天主向玛利亚报告喜讯。当玛利亚明白天主的计划之后，当他知道了天主的安排，他这样来说：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圣母玛利亚明白了天主的计划，她这样来对天主说：愿你的旨意成行，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吧。西河主旨就是不断的来听天主的声音，而且向天主说是。玛利亚明白天主的计划，她向天主说是。而对于我们每一位特别愿意来敬礼玛利亚的无恋圣心的人，也要特别向玛利亚来学习时时刻刻能委顺于天主的圣意，学习也每天向天主说是，学习来接受而不是在拒绝。学习向天主说是，首先一定是在家庭当中。学习向天主说是，就是如同卢嘉乐女士，就是不是不爱运动的发起人，她所说的活出此刻现在当下的天主的旨意。这一位妇女，她的丈夫不够关心这个家，而且外面有一个女人，就是因为比较有钱，所以至少十来年的时间她真的很苦恼，她也有很多的抱怨，甚至有很多的想法，她说甚至我就想一死了之，也想借着一些方式去发泄，比方对于自己的男人，甚至对于自己的公婆，都会有一个不太正确的表达的方式。但是信仰给他一份力量，因为他有两个孩子，女儿已经出嫁了，而且已经有一个自己有一个女儿，一个小女儿，而且儿子刚刚结婚，他的儿媳妇特别孝顺。我对他说，我说你苦了你的前半辈子，那么天主会让你感受到一个赏报，就是借着儿子，借着媳妇的孝顺，天主让你来有一份希望，天主让你知道你所忙碌的，你所做的，你所付出的，你所执着的不是白费的。 契合天主的圣意，契合天主的圣意一定是很难的。当玛利亚想向天主说是的时候，当玛利亚不断的向天主说是的时候，他虽然不是先知，但是他已经知道以后他要经历什么，甚至他要遭遇什么。因为他的命运和这一个孩子的命运是连到一起的，他们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他要跟着这个孩子去流浪。玛利亚来向天主说愿你的旨意成行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要受很多的苦。其实借着今天的这一个主题很简单，就是让我能够有一个很平静很平衡的心态。也许你会说玛利亚很幸运，因为她遇到了弱色，她遇到的是耶稣，虽然他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的内心是充满喜乐的。你会说我跟他完全不一样，我的家庭生活跟他的家庭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有很多的苦恼，我有很多的委屈，我有很大的十字架，我有很重的负担。昨天我们已经在看，这两天可以说我们一直都在看，为了能够真正的去跟随耶稣，到底圣母玛利亚付出了什么。也为了真正去跟随耶稣，不仅仅是玛利亚，每一位跟随他的人付出的又是什么？可以了吗？人们都在看你，人们不看我了。已经是第三天，那么特别的来邀请我们接着来看天主的旨意，接着来吸和天主的圣意，来明白我的使命。我们会谈到传福音，我们也会谈到做领导，但是首先就是我在我的家庭生活里边，我来尽好我的职责。向天主说是，就是去拥抱十字架。向天主说是，就是在我的家庭里边，不管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父母、我的孩子、我的兄弟姐妹，他是什么样的状况，他是不是对于天主有渴望，他是不是很懂礼貌，我都要向他说是，我都要在他身上看到耶稣，而且我要去接受他，我要去陪伴他，我要去支持他，我也要把他带到天主的台前。中国古人这样来说，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也就是说如果我不能够首先料理好我的家，首先能够对于我的家人去真正的有一份爱德，有一份陪伴，那么我没有办法再去给别人，给其他的人，给那些陌生人，给那些教外人去传福音，这是我最大的责任。西河主旨向天主说是，就是要用我的生命默默的来陪伴着一个家庭。当我们来看纳撒勒的时候，纳撒勒30年，因为那是耶稣的大半生，他要留在那里，他留在那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体会到在默默无闻当中真的有一个最大的价值。 也许你的父母他年岁很老了，可能已经躺在床上很长的时间，他不能动，你要去俯视他。人们会去讲久病床前无孝子，那么你怎么样每天借着一份来自天主的这样的一份渴望，甚至是一份爱，一份孝顺的心，不只是也许是三年五年，也许是八年十年，也许是更长的时间，怎么样去尽这一份孝心。也许你的孩子很调皮，也许你会觉得很烦，他已经长大了，但是他没有长大，他很多的地方他都不懂，甚至会给你惹是生非，甚至你对天主很有渴望，但是他对天主就很冷漠，你怎么样去面对他？也许你们的夫妻关系很糟糕，你是内向，他就是外向，你很积极，但是他就会很被动，你很愿意与人和睦相处，但是他会对每个人都很固执。也可以这样来说，当我想向天主说是的时候，就要包含着我对我身边的每一个人要有一份舍弃，有一份奉献，因为一份真正的爱就是给，不是索取，不是要。这也可以说是为什么现代人，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于婚姻对于爱情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有一个方面就是因为父母不够明白到底什么是爱，甚至父母不够明白到底什么是一份真正的一份亲情，一份友情。家庭有一个很大的责任，也许你是目不识丁的，也许你没有很多的学问，也许你自己如同美色一样说不会去讲话，但是当你有一颗善良的心的时候，你的家就会充满一个和谐。其实西和主旨一定是从家庭开始，是从丈夫，从妻子，从父母，从儿女，从兄弟姐妹开始。可以说对于我们这些人，对于大部分人都应该是这个样子，不过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是除外的。如果我总是留在家里边，可能大家都会有意见。所以每一个人要在你的责任的范围里边去尽心尽力，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太正确的不太正常的心理，就是想逃避责任。所以来奉劝，可以说来提醒我们每一位，首先从夫妻关系去澄清主旨，澄清主旨就是向天主说是，向天主说是，就是有一个责任，对我身边的这一位有一个责任，不要再去挑剔他的那些毛病，不要在他对他很冷漠，不要再只是去看他的缺点，不要再仅仅因为他以前有的一个小小的过失，你就给他讲十万次。其实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希望有自己的尊严，都希望被尊重，所以要学习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家庭，用一个新的眼光，用一个新的方式来活着一份关系。你说已经老夫老妻了，可能不会再有以前或者是说现在年轻人的那些很时尚的表达爱情的方式，你说会很肉麻，你说会很羞涩了，但是要知道真正的要有一份爱，爱会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一定不是借着很强硬的方式，不是借着冷漠，不是说三天不让他吃饭，两天不让他喝水，五天不让他喝茶，也不是说让他很难堪。这里谈不到怕不怕，因为天主为每一对 夫妇安排的都很好。原则上来说，传统上来说，都是男主外女主内，但是每一个家庭也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到底谁去做主，到底谁能够去有这个决定权。不管是哪一个人有能力对这个家去有一个主导权，但是要知道去彼此有一份和谐的关系，这真的是对家庭的一个最大的祝福。每一个人发现自己的那个身份，而且每一个人发现自己的使命，每一个人也在天主内来找到自己的位置，向天主说是，这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第三天应该心比较静，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自己要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不是回去怎么去整他，这个计划是回去怎么爱他，不是回去怎么样我想去改变他，而是回去怎么样为了他来改变我。这就是向天主说事的一个很具体的方式。所以无论你是丈夫还是妻子，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一个准备，而且要有一个决定。因为今天神父们一会儿要过来，大部分人要办告解，昨天只有很小很少的一部分。其实这里再提醒，继续来提醒这一点，就是说我怎么样去改。每一个家庭即使是一个很和睦的家庭，你也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够，有一些地方只做到了99%，还差1%。那么怎么样让这新的一年使这1%也融进99%当中，成为100%？也可以说，如果一开始的时候我在问你们说看你们有什么改变，那么今年应该留一个作业，如果明年我还有机会来的话，我要看看是不是你们到100%。所以这是一个责任。你不要认为，真的你不要认为说我们就生活了这么多年就是这个样子了，你说你不倔着他点，他就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你不给他使个招，他就没有王法了，你不管着他点，这个家就乱了。你可以有你表达爱的一个特殊的方式，没有人来干涉，但是要知道真正失去爱。因为当我向天主说是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很平静的心态，不是一个很浮躁的心态。而且当我每天来面对天主的时候，我们昨天谈到了祈祷，怎么样去坐在主的脚前。因为当你的心不静的时候，你听不到天主的声音，天主也没有办法听到你的声音，这些都是连到一起的。你会说为什么我祈祷很容易分心，我一分就分半个小时，为什么？因为就是我放不下我自己，我不想放下我自己，我在想方设法，即使是在祈祷的时候，在朝拜圣体的时候，我忽然就想到了他，我也忽然想到怎么对付他，很高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来参加寂静的有极少数的还没有结婚，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其实这里也在对你们有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你准备去度婚姻生活，如果你想走这一条路，就要知道一份真正的爱一定是给，不是索取。一份真正的爱，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一份真正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奉献。因为现在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还没有结婚，两个人就发展到一个没有办法分开的关系，也就是说婚前的性行为。而在婚前的性行为里边，男孩子就想得到满足，但是你可以去问所有的发生婚前性行为的人，100%的女孩子一开始她没有任何的感觉，她没有任何的快乐，她没有任何的幸福感，她的感觉就是恐慌，她的感觉就是很痛，她的感觉就是她自己觉得这是一个欺骗。为什么是在婚姻之内，为什么是在婚姻之内夫妇去享受一份身体的快乐？因为这是一个保障，而且是经过恋爱，经过两个人彼此的了解，而且通过两个人彼此的这一份尊重，慢慢的去明白爱是什么。所以如果你想去教育你的孩子，如果你想去教育你的孩子尊重自己也尊重身边的人，那么你首先应该尊重你身边的人，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的丈夫，你学习去尊重他。这又还谈到家庭教育，向天主说是，就是来看天主的诫命，而且去遵守天主的诫命，不再仅仅为了自己的自私，不再仅仅为了一个所谓的社会的时尚，不再仅仅沿着好像大家都这样去做，我应该学习来遵守天主的诫命。贞洁生活，贞洁生活就是性被理智甚至被性德所引导。而这一个贞洁生活不只是对于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是对于所有的人，对于已经结婚的人，对于独身的人，都应该有一份贞洁的生活。也可以这样来说，贞洁的生活就是在天主的圣意之内来发现身体的意义，来发现性的意义。所以其实是在这里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向天主说是的时候，就要知道在我现在生活的这一个身份，在我现在生活的这一个方式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最佳的方法来表达与天主的关系。夫妇的相爱，夫妇彼此说是在每一个方面，每一点每一滴里面去表达。但是有一个大的原则，真的是怀着爱心，是怀着一份爱。爱是什么？爱就是用我的全部去填补他的软弱，填补他的缺点，去补足他的不足。这就是爱，就是牺牲我自己为了让他成为更完美的，为了让他成为更可爱的。因为天主为了爱我，使我成为这个样子，也就是保罗宗徒所说的，因着天主的恩宠，我成为今日的我。这是我们应该去感恩的，因着天主为我的白白的付出，有了我的今天，我可以成为天主的儿女。这些不只是理论，这些应该我自己去花更多的时间慢慢的去品味，到底这意味着什么。